今天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随着我们对主你的救恩啊越来越认识，随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感谢赞美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给了里面给了我们何等的盼望。你真的把我们已经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把真的是继续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儿子的荣耀。就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肯定要到30多讲才能结束，至少30多讲吧。今天我们来看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14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这个时候呢，耶稣，大家如果记得，他刚从登山变相山上跟彼得雅各和约翰下来，然后呢到15节，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这个甚稀奇啊，我看了一下那个稀奇那个词，在新约一共就用了4次，其他每一次都翻译成惊恐，都翻译成惊恐。比如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惊恐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语啊。众人一见耶稣就甚惊恐或者稀奇，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联想或怎么来理解这一个。我会想到当摩西到西乃山上去跟神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当他下山的时候，那些百姓都害怕他，对吧？因为他面皮发光。耶稣呢，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他不是说是外面跟神来谈话，面皮发光，他的光是从里面的。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呢，这些人一看见耶稣，这个有一种惊恐啊。我觉得是因为他不是他登山变相啊，他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服洁白如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相信这个荣光渐渐被隐藏，而是被。不是被褪去了，但是呢，那些人可能还能看到一点，就好像他们看到，就好像看到摩西的时候的那种样子，这是我的理解，当然你也不一定非要这么理解。但是呢，区别在于什么？就跑上去问他的安。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把神的生命带到人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当摩西显现的时候，那些百姓都害怕他，所以呢，摩西就需要用那个什么。把他的用一个帕子把他的脸遮上，但这些人呢就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中文翻译成捉弄啊，那个词其实就是抓住他，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捉弄他，好像跟他我不知道开玩笑捉弄他，这个是把他附着了，抓住他，无论在哪里。鬼抓住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啊，当那个时候，人呢看到这些反应啊，通常都，你看他解释他被哑巴鬼附着，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些人表现，这个他儿子这表现，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如果这样表现，我们会怎么样解释？我们当然有着现在的科学技术，我们会觉得他得了癫痫病，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搞研究的人、搞生化的人搞得更清楚的，知道他大脑里头缺少了什么酶，缺少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试图去医治。那那个时候的人是不是比较无知呢？我们是不是觉得那时候的人迷信呢？我想是这样子，圣经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物质世界并不是一个单独自己可以存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解释为自然的啊，就自然的生理现象，或这个人得病了就会有这样子的表现，这个呢其实是一种把属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分开之后带来的一种看法，因为对属灵的世界没有认识，所以只能这样解释。在某些程度上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就是当人生病的时候，比如给他吃药，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如果这药合适，它确实是有就是有功效的。但是圣经呢，当解决在圣经里头，神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解决表面的一个问题啊，而是把属灵的问题得以解决。其实，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可能是 中国人的看法呢跟圣经恐怕更加接近一点，对于这个疾病。比如说中国人认为人本身的身体的机能，如果你的元气或者是生命力很旺盛的话，就是健康的。如果受到影响了，就会造成各种各样子的这些症状和表现。所以如果把背后的这些东西调理好了，身体解决好了，那样子就会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圣经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比这个要更加深刻，讲到属灵的。所以呢在这里头他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所以当这里头你就现在想一想，如果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一般的一个教会里头，如果今天在教会里头有人生病了，然后让大家在那里为他祷告，结果祷告到后来并没有好，当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大家觉得一般的基督徒会怎么样解释？我们恐怕有，如果在这地上的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面对这样事情祷告的时候，当然是说神啊，按照你的心意，如果是你的心意是要来医治这位弟兄或者姐妹，那你就伸出你大能的膀臂来医治他，意思说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对吧？如果过后没有治好的话，当然呢，我们就会觉着，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不管是不是以后要医治他，至少暂时不是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现在对于恩典，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有所认识啊，我们已经不会这么想了。但你会想啊，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些事情发展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觉着，可能还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样准备好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没有 ready。但是你看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说：“哎，不信的时代啊 ，unbelieving generation， 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你现在想主耶稣在这里他说的什么意思？他离开了他的门徒一会儿会儿的吧，当然有带了三个门徒里头比较长进的带走了，所以剩下的是还有九个。这九个在这里头面临的情况是有人把得就是被这个哑巴鬼附着的儿子带到其余的门徒那里来，那他们却医治不了。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主耶稣所说的原因非常非常清楚，是不幸的时代啊。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在哪一个教会，当我们祷告如果看到并没有彰显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应其实没有多复杂的解释的，只有现在的人发展出很多很复杂的神学才会来解释成说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在这里的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说接下来主耶稣就把这个人医治好了啊。所以在这里头啊，我在这里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在这世界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的旨意？怎么来理解神的旨意？因为在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对吧？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到底怎么样来确定神的旨意呢？其实从圣经来讲，神的旨意往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就我们自己把它想象的非常复杂，神的旨意非常非常清楚的。比如关于医治这方面的事情，在这也是一个医治的例子，虽然是赶鬼，但也是医治的例子。在诗篇103篇，在这里是大卫的诗，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看没有？在诗篇这里，大卫所祷告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他有没有把任何一个疾病排除在外？没有吧。当然对基督徒看到这些话呢，往往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这个呢不一定是针对我们的吧，这是写给大卫的。大卫跟神的关系多么亲近啊，他当然他在那种情况下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可以经历到这样子的那我们其他的人没有几个人在今天可以站出来就敢说自己我对神的心意像大卫一样，大卫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我觉得我也差不多。我想没有几个基督徒敢这么说，所以这个说法呢就很有说服力，让一般的基督徒就把这自己从 这里排除在外了啊，排除在外了。当然呢，我们通常呢不把，都是选择性的去排除。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哎呀，总不敢呢把这个也排除在外吧？如果把自己这个也排除在外的话，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没有希望了，对吧？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展老闪返老还童。哎呀，这个呢又排除在外了，对不对？因为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感觉是成功神学嘛，对不对？你看你想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你如果去这么相信，一定遭人批评的，是不是？你看没有？现在作为人来理解神的话，就理解的非常非常，神的话写的啊，就这么简单。我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的，我也只要认字，我明白这说什么意思，你就知道是说什么意思。但我们的困难在于什么？我们的困难在把自己的经历或者自己所看见的事情来跟神的话对照的时候，发现不符合，我们的解释在这里就复杂起来。神的旨意并不复杂的。但是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15章22节，这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他们刚进到旷野，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里走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些经文呢，我都不加解释了，你直接往下看。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英文通常翻译成 For I the Lord am your healer。 那个希伯来文在这个医治你的这里，这个词就用的是 Rapha。 Rapha 就我们大家知道，旧约的时候神有很多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叫耶和华 Rapha， 那个意思就是他是医治你的。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就看啊，神在他的圣经里头清清楚楚的启示给我们，他的名字就叫做医治者。你现在想想，如果神给自己起个名字，我就是医治者。但是呢，我有时候医，我有时候不医。看顺眼的医，有的不顺眼的就不医，对吧？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要医，什么时候不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他确实不应该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名字嘛，对不对？还不如起一个，我是一个你搞不清楚的神。对不对？我是你搞不清楚的神，我不一定是医治你的，对不对？应该这么讲。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人在这里呢？对神的旨意有所怀疑，原因还是一样。当我们在经历当中，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不管是你是为别人祷告，发现最后没有得医治，或者是你给自己亲人祷告，发现没有得医治。当然，你听说的就更多了，对不对？如果是去看基督徒的见证的话，那没有得医治的就更多了。那到底为什么呢？如果神说他的名字就是医治者，但而且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但是呢，你却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就开始找啊，原来这个条件呢，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有些基督徒呢，看了这些话就尽可能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看到没有，你仔细看一看他所定的这个规条啊，是你我根本没有，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达到的。不要说达到 99%， 我想 10%， 如果你再仔细想想，不要说 10%， 2% 你都达不到。不要说 2%， 0.1% 你我都达不到。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所说的，他所说的那些事情，在旧约里头讲的好像很简单。比如说不可以杀人啊，那我们大家在座的，我相信没有人干过这事情，对吧？没有人杀过人。但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解释了，恨人就是杀人了。哇，如果这样子，在座的恐怕都杀过人，对不对？恨过谁？ 只要你恨过谁，那你就杀过谁。所以那么你就说圣经里所讲的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的。如果这样子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呢？当然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稍微待时间久一点，就知道神在旧约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诫命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救主，不是我能够达到这个神的标准让上帝的医治可以临到我，而是因着耶稣基督达到他的标准可以让我们得医治。那你现在想想，很多就是在地上的大多数教会是不是这么教导的？你会发现大多数教会恐怕是选择性的教导的，只要是被称为基督的教会都要讲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吧。如果不这么讲，那你就不是基督，就是不是新约的这个教会了，不是 Christian Church 了，对吧？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关于医治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会打折扣。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出于我们的经历。所以你看，你发现没有？神的话呢，其实都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但当我们来一旦面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神的话有所怀疑。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一节，这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的吧？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当然是预言弥赛亚啊，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就在旧约圣经里头讲到新约，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好像公义的日头，他其中的一个表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是不是这样子发生呢？的确，当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四节这里记载，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我们就想一想，如果耶稣啊当时没有来这个房子，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要让他岳母得医治？自然了，除非你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不是上帝的旨意，耶稣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够这么说的吧。那既然是上帝的旨意，当耶稣出现之前，他的岳母没有办法得医治，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大家发现啊，上帝的旨意要实现，要有一个器皿要带到这个物质世界。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他来做这个事情。不但如此，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眼前，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你再一次看到，在圣经里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观念：人生病呢，背后是属灵的原因。人背后是有属灵的原因，因为他是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所以在这里多少是有一种可以说是 imply 吧，多少是 imply 说疾病是因为邪灵所造成的。这是要，但是在这里他又解释了耶稣做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在圣经里头，其实上帝他称自己的名为医治者，他的旨意就是要医治他的百姓，他差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做成这件事情，无疑问，太简单不过了。但是当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自己，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自己在为人祷告的时候，那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发生，我们来怎么理解呢？怎么来理解呢？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你就会发现啊，当我们有些事情啊，真的取决于你对一件事情的，就是情感上的投入有多少，就是你的 emotionally 啊有多么 involved。你今天如果是为一个，就是不是特别相干，你为他祷告一下，当然你可能心里也不会那么迫切。如果这事情祷告过后啊，没有像你所希望的发生，你一般就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离你越来越亲近的人，你就知道这个情感上的投入，当你为他来祷告，然后看他的状况有没有提高，有没有像这种所希望的， 最后发展再到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如果你在情感上越投入，这个事情对你我的影响会越大，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理解？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理解，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你如果特别是有非常多情感的投入为一件事情祷告，最后却不像你所希望的发生的时候，这个就会影响到你的信心，就会非常影响到信心。所以对这里啊，非常清楚的认识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你可以一种方式，我就坚信神的话是对的，其他的呢都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对吧？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内心里真的是这么相信的，就如果在内心当中神的话语在你内心里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你可以说不管怎么样，就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听 Andrew Womack 讲，当他碰到一些很难很难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说，然后其他人在当下，他们不是为一个人祷告吗？在教会里头，那个教会也刚开始领受关于医治的，他们教会就出了一个小孩，不是，然后自己拿枪打到自己了，然后过后进到那种昏迷状态，然后他们为他祷告，最后那个小孩还是死了。所以当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现在大家都为他祷告，不可能不能够实现但他还是坚持相信，他说神是真实的，只有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所以但是他当时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如果你的内心里头啊，上帝的话语真是这么清楚，那你确实可以今天面临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内心都不会摇动的，因为你知道人有可能出错，神不会错的。那我也给大家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啊，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观念，灵魂体的观念。这个大家当然都很熟悉，我也不需要仔细讲。它讲到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接触属灵的世界，用我们的身体接触物质世界。就是用身体接触物质世界，这是非常非常浅显的一个道理，我们谁都懂，对吧？谁都懂。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物质界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有讲过物质界，我们讲到它是我灵魂苏醒的一个系列里头讲到一个用属灵的眼光去看物质界，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界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物质界我们前面原来这个图画也给大家看过，物质界呢在这里有两个影响，一个是从邪灵来的东西，一个是神的，从神那里来的，我在这里说神的帮助，我们也可以说神的恩典，对吧？这两个都在物质界，都进入物质界。他们怎么样进入物质界呢？在这里，当然上帝创造世界已经创造，这个已经在这儿了，对吧？如果但是对这个物质界进一步的影响，尤其是在人的这个范畴里头，那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人自己他的灵魂通过人这个渠道来引入的。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物质界里所看到的东西啊，你所看到的事情怎么样发展，其实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两个属灵的影响力，一个是属神的影响力，另外一个就是从邪灵那里来的影响力，对不对？如果你要是明白这个，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了。因为从神那里来的，圣经上讲过，雅各书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这个各样啊，就是每一个美善的恩赐和每一个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今天啊，一切好的东西在这个物质世界，如果还有好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物质世界，这个地球啊真的还是非常奇妙的，尽管在现代社会人对这个物质世界啊可以说是对地球各种各样的破坏，就环境上的污染呀，但是呢这个地球啊还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够恢复到好的这么一个功能在里头，大家都知道确实是如此，对吧？ 生态的调节。那这个可不是我们，这绝对不是撒旦的作为，这也不是我们人作为的。我们人可以把很多东西弄坏了，你要把它完全修复好很困难，但是大自然本身确实有这样子非常强的一个调节的功能。不但如此，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如果以前啊，这地上没有这么多可怕的这种病毒吧，对吧？没有这些可怕的病毒，那那个时候，你如果没有生病的话，这还好说。但是如果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啊、细菌都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都被暴露在这些，但是你的免疫系统却可以非常精准的来识别这些东西，来保护你自身。这个功能是从哪里来的？这还是从神这里来的，对吧？所以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好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讲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邪灵来总是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当我们看物质界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到无非就有两个，你知道吗？无非就有两个极端的，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从邪灵从撒旦那里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从神那里，就是并不像我们所希望我们自己所祷告的，或者并不像上帝的旨意那么所说的那样发展，我们怎么来理解？那有的人不想要朝这个思路想下去，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么想就觉得，哎呀，上帝好像不够厉害。因为在以前的想法，上帝是绝对的，你知道吗？全能的主宰，所以今天呢，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控之下，这样让我比较有信心。但你知道，这个信心，用这个信心这样子定义为的信心，你来看这个世界啊，你只能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很多发生的事情，在人看来怎么样都是很悲惨的。你知道吗？对于这种把这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当作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所发生的这种观念的话，造成来的结果就是你面临很多的事情啊，你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大家说说可以，你如果把同样的这个观念啊带出去给非基督徒来讲，你就会发现人家会对你的信仰，会对你所说的这个上帝有极大的怀疑或者是反感。因为当这世界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又说你的神是全能的，也说你的神是全善的，然后又说你的神在掌管着一切，最后掌管了一切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子，你怎么样来说服别人呢？所以只能基督徒在自己的圈子里说一说。那这里的错误关键在什么地方？关键就在于今天当物质世界的事情发生并没有像上帝的旨意所说的时候，没有反映上帝的旨意，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我们忘了啊，咱刚才所说的，今天进入人的范畴里头，这个影响啊，是从人这里带入的。当然不是从我一个人影响带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份于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每个人来讲，你都可以把从属神的东西带到这个世界，或者把属邪灵的东西带在世界。那这些东西好不好分呢？很好分的。凡是公义的、圣洁的、有美名的，对不对？良善的，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一切的那些邪恶的、污秽的、让人看来都很不耻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卑鄙的做法呀，或者做事情的那种，就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邪灵这里来的。我们人在这里是责任。比如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会责备，其实他是在责备，特别是在责备他的门徒，对不对？特别在责备他的门徒，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当时他差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这个各样还是每一个。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了谁？给了他的门徒了。那他这就算他把三个门徒带上去，剩下的九个门徒有没有给他们？有给他们。当然更有趣的是什么？这九个门徒，我们不说那三个啊，这九个门徒他们以前有没有赶过鬼出去？他们有。 所以他们真的经历过这个耶稣所给他们的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今天碰着这一刻发现不行了，这个对他们是个很大的困惑，对吧？对他们是很大的困惑。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主耶稣已经讲不信。但是今天啊，基督徒呢，如果今天把这个医治刚才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讲给很多基督徒，你就会发现啊，很多基督徒很难接受这一点，很难接受。他宁可把这个事情的发生啊，没有照神的心意，宁可把这个解释成上帝不可琢磨的一种旨意，上帝不可琢磨的一个主权，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原因归到自己的身上，说哦，原来是因为我不信。那为什么不能够这样解释，不愿意这么解释呢？因为基督徒其实对于圣经里所描述这个信心啊，往往有个非常非常模糊，其实常常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他认为当我能够坚信上帝的时候，这说明我有信心，所以这个呢就让我可以得救。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东西否定了，哇，那我就没有救恩了，对吧？这个其实都是整个对信心的一个误解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偏差。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接下来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里啊，大家还是仔细的想象这幅图画哦。好，耶稣下来了，他们在这里谈完了，然后呢他就把他儿子带过来了。他一看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请问是他儿子要这么做，还是要鬼这么做？大家都知道肯定是鬼这么要做。那鬼为什么要这么做？鬼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鬼是怎么想的，对不对？我还是讲我的理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这么做，就是他这个鬼，这他的儿子被鬼所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身体被这个鬼所影响，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并不由他的控制，对吧？这个大家总能够接受吧，对吧？并不由他控制，所以是鬼在控制他。在这个时候，一见到耶稣就这么做。大家相信不相信？同样的事情当时也发生在他，当那个父亲把这个儿子带到他的门徒那里，大家相信不相信？肯定吧，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推理，对吧？那当那我们再大家再想想，当那个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耶稣的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怎么了？他们一定信心动摇了吧，对吧？一看，哎呀，这个鬼好厉害呀，怎么其他的鬼啊，怎么一下就出去了，这个鬼哇这么凶。当他们这么去想问题，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头脑里头，在他内心里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动摇，是不是啊？这叫做不信嘛，是啊，这叫不信呢。所以我们不要这么来理解啊。主耶稣问他父亲说，你得病有多少日子呢？然后讲到从小得的，就说明因为他从小得的，所以这鬼就比较难赶。你这么来解释，接下来还是很难解释下面，因为耶稣一句话还是把他赶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么来理解。我的理解啊，就是我看了这话，我的感觉嘛，当然这只是感觉。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耶稣呢，这或者再退一步，那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用他对这个孩子的一种掌控，然后那种你知道吗？那种癫痫病得起来很可怕的哦，因为他那个抽搐啊，不是大家想的，我不知道大家，我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但我是知道啊，当时我们系以前有一个学生，那是好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美国学生，他有一次。就是他有癫痫啊，癫痫的人就更不能喝酒啊。然后呢，他有一次大概跟他们组里的人喝了酒，那天晚上回去就死了。怎么死的呢？他在浴缸里头，就是洗澡的时候得癫痫， 颠肩那个东西撞击的那个力量啊，真是就把它撞死了，就那么厉害。你就想一想，这个颠肩的这个鬼对它的控制，这个强度有多么大啊，就是这么厉害。所以呢，你就想想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借着这个人，他对这个人的控制，对他身体的控制造成的这个样子，这种视觉、这种听觉、这种感受，让人看了以后非常害怕。他当时用了这个方法，我相信啊，耶稣的门徒那里就动摇了，信心就动摇了。但是耶稣呢，好，先让你在那儿去弄吧，我就在旁边很悠闲的去问了一下，问了一下他父亲的事情。而且啊，我还要讲这么一件事情啊。大家知道耶稣讲过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啊，如果今天有一个鬼啊被赶出去，但是房子打扫干净，等于说又没有让神的话进来，他没有讲这句话，但就是这个意思了。那鬼出去呢，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找不到可安歇的地方。回了头一看，自己原来那个房子啊，打扫干净又没有收拾整齐了，他就带了7个比他更恶的鬼进到那个人里头，然后那人末后的光景要比先前更糟糕了。所以主耶稣讲那个话的意思说，今天啊，当一个人里头有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啊，今天不是别人简单给你赶掉就行了，赶掉呢需要当事者人啊愿意来接受从神这里来的东西，接受耶稣。简单来讲，如果不是这样赶出去了，他原来怎么样进来的，过后还可能这样子进来，而且带更恶的鬼进来。所以主耶稣他讲过这个事情，主耶稣记得不记得他所讲的话？他当然记得。为什么他就把他赶出去了呢？我觉着，为什么他知道从小是这样子？其实，当一个人小的时候，当你还没有自主权的时候，你都知道说，其实这个时候啊，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想要邀请这个鬼进来，这跟成年人不一样哦。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想要保留，把这些东西来接到我们里头不好的东西。那这种东西呢，不是绝对不应该随便就给他赶出去，而是要当事人愿意悔改、愿意放弃、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当他还没有自主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叫做 somehow，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进到他里头。而且呢，我们相信这一个鬼呢，这个被赶出去啊，他不管是他父亲好还是这个儿子，绝对不会让他想他再回来的，对吧？所以呢，他就把他赶出去了。总之来讲，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件事情啊，耶稣面对这个事情啊，不管他是从小的还是现在的表现，毫不动摇。这就是他跟那些门徒的区别。面临同样的事情，今天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呢，你看没有？这个父亲的理解，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父亲的表现，就像基本上所有的基督徒的表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说：“你如果能做什么？”当然，现在如果大家相信神是全能的，你如果愿意做什么，对吧？就是这样子。那请你来做。那主耶稣说啥？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在这里就讲了。我们知道，耶稣后来把这个鬼一下就赶出去。他的门徒没有赶出去，然后主耶稣对他们的定义是不信的时代，就是告诉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不信，对吧？原因是因为不信，所以呢，今天在这里说，你如果能信，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说到底，在这里不是神的旨意的问题，神的旨意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把它都写在这里，甚至他的名字有一个都叫做医治者，但是呢，今天能不能让这个神的旨意，发生，关键在于能不能信，而且不是我们人所定义的信心，而是圣经所定义的这个信心，对吧？圣经所定义的信心，从这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所定义的信心，对上帝的旨意有个非常非常确定， 然后领受了神所给的权柄和能力，当然你也能够相信，对吧？然后今天在面临事情所发生的事情，跟上帝的旨意不符合的时候，他今天毫不动摇，不管鬼是怎么样彰显的，不管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但是毫不动摇，这是圣经里所定义的信心吧？主耶稣用自己的例子亲自展现出来的信心吧？当然到这里，就算这个孩子的父亲还没有理解这么各种各样前前后后的关系，我想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头脑就能够马上就明白说他所说的这个信他有没有啊？他是怎么说的？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助帮助。这个呢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啊。我信，我们现在想一想，这个孩子的父亲当他说信的时候，他信什么？他信什么？我相信他说他能够信耶稣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呢他看到很多的例子，或者听到看到很多的例子，所以他才会来找耶稣嘛。只不过碰巧耶稣上山了，他就只好找他的门徒了，对吧？先找。所以呢他一定是因着相信耶稣才来到这里，所以这就是信咯。但是他又说我信不足，中文翻译成信不足啊。英文是这么讲的， Lord,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这就很有意思哎，你看没有，他信，但是他又有不信在内心里。你看没有，这两个同时存在的。这两个同时存在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能不能彰显在个人身上，如果只是关于个人的话，无非到底是信在占上分呢，还是不信在占上分。所以当你信在占上分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能彰显，属灵的那些帮助就能够在物质界里头得以彰显出来。但是如果是不信占上分，上帝的旨意没有变，上帝的工作没有变，但是我们却等于说高举了不信所相信的东西。那什么叫不信呢？在这里他的不信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不信是不是因着他的经历产生的？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从小就这样子，他以前可以用的方法，不管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看中医，对不对？他们可能看犹医，对不对？犹太人的医生，我的意思是他们看犹太人的医生，或者去找其他的，他们那里头也有赶鬼的，或者到他们的圣殿去怎么样，或者到后来看到有耶稣的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有做到这件事情，他们来找耶稣的门徒。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没有解决问题，而他儿子发生的这个鬼在他儿子身上这个表现这么厉害，让他就觉得这个鬼，因为他明确说这个哑巴鬼附着，是不是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鬼的能力很强啊？对不对？这就叫不信了。今天如果一个就是那个，不管你是不是把他叫做鬼，但是那个背后的这个影响力带来的这些表现，而你所用的一切的方法最终都不能够解决问题，那在你的心目，在我的心目，我们正常的人是不是都会觉得这背后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你觉得背后的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你就不会觉得神的力量很强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不信就是从我们的经历，从我们对经历的一个理解，然后就对这个背后的这个能力的夸大。大家有看过一个很多人可能看过有一个小说叫绿野仙踪，对吧？绿野仙踪英文叫 The Wizard of Oz, 对吧？他不是在那里头，他最后就见了那个，哇好厉害，那个我现在都细节都记不得了，很小的时候看过那个书，但等着那最后那个出来是不是个小矮人啊，对不对？就意思说今天啊，邪灵不是他厉害，是因为上帝所造的人被他影响了，是人把他的影响带到物质世界，彰显得很厉害。不是他很厉害，他很软弱，他很软弱。所以呢， 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关键就是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不信。但是这个父亲呢，如果这个父亲就比较真的是比这个父亲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如果耶稣讲这句话，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觉得一般基督徒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有的人呢，就会我尽可能要相信，我要相信，我要相信。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是你的儿子面临这个情况，如果是你花了各种各样的钱，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看到这个儿子每一次什么时候被鬼抓住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表现，你那个时候要想你的意志力，我要坚信上帝啊！你只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况里设想一下，你就知道人的这个信心在这个时候是多么的苍白，多么的软弱，做不到的，意志力做不到的。所以呢，他很聪明，他求助帮助。只不过今天呢，基督徒太多了，基督徒太多了，当我们面临这样子的经历之后，已经发展出很完善的神学来解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这是上帝自己的主权决定的，这不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后面一句话了。你先要认识到人自己的信心啊，面临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去为得癌症的人祷告，我们所面临这个事情，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你的这个意志力头，你可以坚信上帝能够把这场战打赢，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就好像在这一个儿子这里头啊，就面对这个儿子，他知道自己信心不足，所以他说求主帮助，他说求主帮助。那怎么样才能信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会看到神的旨意太简单了，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圣经上在旧约里头，大卫的诗篇他讲到上帝向他的旨意哦，这都是好的旨意，多的不可胜数，像海沙一样数都数不尽。意思是什么？你我生命当中神对你我的那种心意，那个祝福的，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喜欢，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就说你会想到，如果我能够做到，哎呀，他现在在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各种各样的，我如果能够有能力，我希望这上面也能够这样，那上面也能这样。做父母的，你如果爱自己的孩子，你可以这么想，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你就想一想，上帝对你我人生当中的旨意，每一个事情细节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那种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很简单的。它的量是无限的，但是全都是好的。关键在于说，我们能不能信啊？在这里能不能信啊？这里什么叫做信？我这幅图画前面用过，信是一个内心的东西，它不是我头脑的。所以刚才我说了，当你面临这种环境的时候，你如果用头脑意志力想要坚持的相信，你就会发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重担，真的是不行的。你竭尽全力去相信，你会发现你还是不能够拦阻这个事情的发展，我的意思向不好的情况发展。所以今天真正的信啊，是内心那个问题。这个信呢，就是说让神的话跟所有其他跟神的旨意相悖的、扭曲的任何的东西，在这里头，在你心里头的天平里头，都是神的话为重，这就叫信。任何其他的东西啊，如果超过在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很简单，写在圣经里很简单，在你心目当中任何其他东西，那个比神的那个旨意重了，那叫不信。如果你这么来想一想，我们大家每个人想一想，我们心里头的不信多不多啊？我的意思说，上帝的任何一个好的旨意，如果你不能够啊相信，而相信的意思说你对这一个上帝的旨意毫无怀疑毫不动摇，当一切其他的东西 来说相反的东西，包括在环境这里头，包括在物质界里这的任何彰显的时候，你都毫不动摇，你都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只是写在圣经里而已哦。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写在圣经，或者你听别人讲过。然后呢，但是你所有的经历当中，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所说的，你内心里所想的，跟他相反的，你全都不放在心上，你把上帝的旨意看得重，这叫做信心。相反就叫不信。那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说，我们里面怎么样，充满了不信。或者你再仔细想想，到底有几样东西你真信？又会发现哦，你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衡量，你就会发现，你信的东西真不多哎。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我读圣经这么多，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话，真的能够被我所信的，真的不多的。当然，我相信重生的基督徒，有些东西你毫不怀疑，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真的不怀疑的，对吧？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真的不怀疑的。但是其他上帝的那些旨意啊，很多人都会发现，只是我们听过，只是我们去读过，我们头脑也知道，但我内心里头，在我内心里头就没有那个地位。所以到这讲到这里，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呀，这就没希望了嘛！你这么一讲，我还哪能有希望能够相信呢？说对了，就是要带你我到这个地步，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向这个儿子的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里面还充满了不信，求主帮助，对不对？求主帮助。所以呢，圣经里头真正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天然人能够产生的。一旦明白刚才神对信心的定义，天人一切的努力，意志上的坚持，怎么样不放弃，所有的东西面对这些真正的挑战的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苍白无力。什么时候你可以相信那个就是信心呢？当你不面对真正的挑战的时候，当你所面临的情况其实信和不信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我信呢，我也有怎么样，我不信呢，反正也还 life is not perfect, 对吧？所以呢，我们总是呢，这种时候就不重要。但是呢，真正面临真的挑战的时候啊，真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不是从神这里来的信心啊，如果你真的经历过这种非常 emotionally engaged 的这种情况，在这当中，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不是神行神迹啊，你今天你虽然懂得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如果不是神行神迹，如果不是神把那个超自然的信心给你，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行，对吧？所以圣经里才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叫创始成终啊？有哪一个信心是我们自己开始的呢？他所说的创始成终，从头到尾都是基督所做成的，对吧？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不是人自己可以产生的。我拼命相信，我很虔诚，这不叫信心的，这是属人的一个东西。圣经里的信心是基督给我们的，他为我们创始成终。如果你能够让这一句话我深深的印到你的心里头啊，你说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走这条路，我们一直对于信心啊，都不是去自己去建立的一个问题，都是从基督这里领受的问题。所以呢，真的是追求基督。当你去追求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里头越来越有些神的话，你就可以相信了。我们过去几年所讲的有一些那个这些启示啊，真的我就说讲的人，我就觉得可能嘴巴茧子都快讲出来了。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啊，就是如果能够相信，你会发现能够相信的时候绝对是圣灵的一个帮助。在那之前你就信不了，但是当圣灵帮助你，你就可以信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自己的一个工作，神自己的一个工作。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再不要进去。 耶稣在这里头他说这句话啊，我相信就是跟我前面所说的，他知道如果人把这个鬼赶出去，但是打扫干净，没有接受基督的话，过后还会可以进来。他为什么在这里说这句话？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情况里头，这个孩子和家人不会想让这个鬼进来的，不会想让鬼进来的。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这还是最后做了一个垂死挣扎啊。然后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一类的鬼，这个鬼是加进来的。 This kind can come out by nothing but prayer and fasting. This kind, 这一类的到底是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好像很清楚，这一类的鬼，对吧？这一类的鬼。但是如果这样子呢，又跟前面耶稣给他的门徒有这样子的能力权柄可以制服一切的鬼，这是不是就矛盾了呢？啊，可以制服 90% 的鬼，还有 10% 呢需要进食祷告才能出来，因为你的权柄好像差了点，这好像说不通吧。所以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在这里头马太福音记载同样的事情，马太福音17章19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暗暗的很有意思啊，那是比较丢脸的一个表现嘛，对不对？其他鬼都赶出去好得意啊，结果这回丢脸了，偷偷的来，不是说偷偷的到耶稣跟前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中文翻译成信心小，你看没有？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还是指不信。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不信，他说不信的世代是造成了耶稣对他这个整个事情的解释。然后那个孩子的父亲也意识到，我虽然信，但是我里头有很多不信。然后这个时候门徒为什么赶不出去呢？主耶稣明确的讲，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因为你的不信，你看没有？他底下就讲啊，信心啊，真的不在乎，真正的信心不在乎大小的。今天拦阻的问题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从神那里来的真信心，就算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你领受了那么一点就够了。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正的我们面临这事情啊，不是在于你的信心要大，是在于你的不信要小。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就会想，我们有一种缺乏感，我们总觉得自己信心不够大。其实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已经把从神这里来的信心变成，就等于说是变成人本主义的信心。我们的信心需要增加增强再强再怎么样，然后就可以达到什么吗？这是我们的理解。但耶稣不是这么解释的，像芥菜种那小的都有点看不见的那种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说为什么在这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不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对于每个重生的基督徒啊，重生的基督徒，其实今天关键对付的是什么？或者说就算我们大家讲我们需要领受神的话，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对吧？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个真正在对付什么？真正是不是在对付不信啊？所有的神的话是在对付不信，对付与神的话相抵挡的那些在我们内心的东西。那什么叫听进去了？听进去是不是当神的话反复讲反复讲，有一天把你里面的那个不信给赶出去了？这是不是叫做信啊？对不对啊？所以真的不是在增加我们的信心，是在解决我们的不信，对付我们的不信。所以呢，今天在这个信与不信这件事情啊，事情能不能彰显啊，这个鬼能不能赶出去，我们的祷告功效怎么样，无非是信与不信之间的，信心与不信之间的一个争夺。而这个争夺呢，不是说神的信好像神的这边不，神的这边要大过撒旦什么什么什么的，神这边一直都是大过撒旦的。真正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 因为内心是释放从神这里来的，还是从不幸、从邪灵这里来的，这一个关卡，对吧？这个关卡或这个开关。所以呢，为什么这一类的，刚才他不是讲到说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是什么呢？我觉着在这一类你可以这么说，有的人我们也听过这样解释，这一类的不幸必须用祷告和禁食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你要说这一类的鬼，我觉得也说得通。怎么说得通呢？就说这一类的鬼，它能够彰显很厉害的这种鬼，你要想赶出去，最终是要解决你内心里头不幸的问题，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管说，因为从上下文来讲，在这里头你就很难把它解释成这一类的不幸，因为门徒也还是在问，为什么这一类的鬼我就赶不出去呢？为什么这个鬼就赶不出去呢？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头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到底是幸占上分，是不幸为占上分。所以呢，今天真正要花功夫的是什么？这个要不要花功夫？这个需要不需要祷告？或者说祷告到底是什么？他在这里所说的祷告，是不是常常让你的内心跟神在这里有交通的这么一个关系啊？当你常常跟神交通，属灵的东西对你就越来越真实，这是不是就让你内心里头的这个性这一部分在做主啊？但是如果你很少花时间在神的事情上，你很少花时间亲近神，大部分时间都是忙自己的学习，忙自己的工作，忙自己的家庭，然后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去找电视来看的话，如果大部分都在做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可能让你的内心里头信心来 dominate， 不可能吧？所以这个时候当祷告没有能力，或者是当神的旨意在你我的身上不能够彰显，或者圣经就算我们讲的这个福音这么好，但是在我的身上经历不到，你到底是应该怪谁呢？是应该怪上帝的旨意呢，还是应该怪我们的内心里头充满了不信，以至于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信不了呢？我想很简单吧。所以今天所在这里讲的，当这里所讲的禁食啊，你可以指，我相信在这里你可以说狭义的禁食，真的就禁食。当然他禁食祷告就意思说他今天他没有吃饭，他今天都在专注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以至于让他自己过这样一个很有节制的，就是能够让自己能够专心于什么事情。你也可以解释成，或者说你也可以这么来想，广义上的祷告，广义上的禁食什么？广义上的禁食就是不要一天只是在这里喂养你的肉体，一天都喂养它，天然的东西，天然的娱乐，天然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占的是大多数时间，那就在喂养这个肉体嘛。那这个喂养肉体喂大了以后，将来的特点就是对于上帝的话内心很难领受，所以很难彰显。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这好的无比，白白给你，已经赐给你，但是他没有把人的责任取掉任何一点。相反，你我更有责任，你知道上帝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以前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还会说哎呀神没有赐给我，那我也没办法。但今天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要来在这里来，真的是跟神来配合，跟神来配合，然后让自己的内心改变。你知道在过去星期三所发生的事情，我一开始面临这个呢，我就是这个事情啊，我们大家虽然不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确实是来我们教会也来寻求帮助的人，对吧？所以呢，一开始我面临这个事情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一种很 helpless 的一种感觉啊，很 helpless 的一种感觉。而且呢，这个事情呢，等于说又勾起了我自己的经历，所以面临这个事情啊，你就一种很 真的很无助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在这种无助的这种感觉之后，就会有一种说，好像这个福音我们在这上面经历走了这么长时间，但是真正面临别人很来寻求你帮助的时候，你还是不行，所以就一种真的是很灰心的这种一种感觉啊。因为而且对我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经历，而且呢，因着自己的这种经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在面临在这个福音当中，就算对别人有很，就是在这福音通过别福音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的时候，我都不会觉着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有个很大的失败呢，就有个非常大的打击。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我比如说，这福音是不是真实的？心里还是觉得是真实的。比如说通过福音，我就看我儿子在这几年当中的变化啊，真的，昨天晚上他跟我打电话，他这学期是我五门课再加一个 lab， 哦，真的是都非常非常，而且那课有的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啊，但是呢，他的状态还是很好。我这学期我就觉得我对他就，他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他放心很多。他第一年的时候，第一学期的时候，大家知道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挣扎啊！但是那一年当中，从第一学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不到 B， 然后第二学期好像只有一个 A 减，其他都是 A， 第三个学期全部都是 A。那不光是他的这个成绩在上涨，你会发现他面临这种就如何去排除负面的那个情绪啊。以前一旦到负面的情绪里头，那就很难。这学期这个功课挑战这么大，如果还有这种负面的情绪，那根本是没有办法面对的。但是呢，他现在他就很积极的一种心态，所以我就觉得，这如果不是福音啊，我就说，你对自己的儿子，你再爱他，面临他所面临内心那个挣扎，你都很爱莫能助。但经过福音的改变，然后再想到我自己的同事，我所祷告的，对吧？其实给他。他不是得帕金森病，然后祷告看到他进步，所以这些进步呢，在过去几年当中，你也会看到，也知道很真实。但是如果又面临一次你觉得好大的一个失败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一下子好像又觉得非常非常灰心。哎，那天呢，我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头，我觉得神突然就给我说，说了一句话，就意思是说那个话，我现在就。他那个意思一下就出来了嘛，对吧？整个意思一下就出来，那个意思基本上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今天你要看问题啊，你就看说你今天从神这里所领受的能帮助别人到什么地步，你就只能帮助别人到什么地步。所以当你今天看到并没有，我说当然也不光是我个人，对吧？当然我们教会的很多人都有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今天如果来到我们当中，你为他祷告，你就发现他能够得改变，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就是目前我们所领受，你就领受到这个地步。如果今天又有人面临更复杂的这种情况，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虽然有功效，但是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我们的其实不是应该灰心，而是应该更加去追求。因为我们当时神让我提醒，让就是内心里对我的提醒，就是说，你想想，先不要想失败的例子，你去想一想已经去帮助的人，对我来讲，比如我儿子，还有其他的人，我们就先不讲了。那对于他来讲，他所得到这个帮助，对他的生命，对他的人生重要不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帮助，没有我们所领受对他有这个帮助，那他的人生是什么一个光景？那他的人生会非常悲惨，会非常非常被那些负面的东西影响，对不对？所以呢，就意思说，你看没有，你所领受的东西，今天只要是从神这里真有领受，这个能够被人接受，那么这个人他的生命就可以有个翻转，他的生命就可以完全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领受能够帮助所有进到我们当中，所有到我们这里来寻求帮助的人。但是如果还没有达到，这说明什么？这需要我们继续追求。 你前面你追求到那个地步，你就帮助人到这个地步。你现在如果要想要更大的，对别人有更大的帮助，你需要更多的领受。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领受，你就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 physically 住在我们当中祷告，绝对功效，把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今天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的肢体，交给他的教会，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神呢，那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那些我领受了之后可以帮助，又领受了帮助那些人的生命，你就得到 encouragement， 你就得到鼓励，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东西是真的，而且你的领受越多，今天对别人越实在的帮助。这不光是对个人，对我们教会都是如此，对不对？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旨意安定在天。你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把你的旨意啊彰显得清清楚楚。我们也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就像当日他把这个权柄能力赐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可以胜过一切的鬼，医治一切的疾病。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把这个权柄来交给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抓你来帮助我们，当面临这些面临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真的不是为这个事情上在信心上被动摇被打击，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领受的，不管是在我们个人所经历的还是对周围的人的帮助，看到那些真真实实的帮助，这就是主你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的一部分的彰显。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一部分彰显，我们要真的是在主你这里有更大的领受，以至于可以有更大的彰显，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保罗弟兄那样说，那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可以做，真的可以让主你的旨意来通过我们可以彰显，能够畅通无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真的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